请翻到课本533页，记住啊，4017页啊，从这个地方看起啊。那么这个四千呢，是在会计本啊下册，下册的376，佛陀版1265。这个四千的原文啊，这个三藏通大小前面呢、啊，还有这个两个字，他云啊。那么这个他云呢，很可能啊，就是指的是华严宗的慧渊法师。各位加上他云啊，他云两个字啊，四千的原文啊，有他云两个字。就是华严宗啊，慧严法师啊，是说《法华经》的经文啊，说贪着这个贪着小圣啊，三藏学者啊。那么《法华经》的经文这样的说法，慧严法师说，这个三藏啊，有大圣的三藏，有小圣的三藏，所以三藏这个词是通于大小圣。何故但属小？这什么缘故？天台宗啊，把它判为小圣。今明如法华云啊，那么今明当然是指的是智者大师的判教。智者大师的判教，根据《法华经》安乐行品说，贪着小圣三藏学者啊，这两句这八个字呢，是《法华经》的经文，是安乐行品的经文。那么智者大师的判这个三藏为小圣，是根据《法华经》的经文，又大论中啊，处处以三藏对也，也就是摩诃眼，拿这个三藏啊来敌对啊，相对于这个大圣。所以智者大师探教他是有根据的啊，根据法华经，根据大智度论而辨大小，有根据才辨明他是大圣还是小圣。故准此文，准是依据啊，依据一部经一部论啊，这个此文啊指的是经以及论，以三藏为小，所以把三藏啊判为小圣。若通论者，四千的原文是若论通者啊，所以把它勾过来，若论通者，如果来论及啊，讨论啊，通途就是共通的一种这个说法，那么小言二门啊具有三藏啊，小圣也好，大圣也好，都有三藏。但是通读通途，不过那样的话呢，那是通途的讲法啊，非别意也，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讲法，是共通的一种讲法呢。小圣跟大圣啊都有三藏，那么现在是特别的说法啊，特别来指小圣的三藏。若为通途，如何消通法华大论？如果只保留这个通途的说法，就是通于大小圣的话，那么对于法华经的这两句经文以及大智度论的这一种的讲法，怎么去消通呢？怎么去消解？怎么去会通呢？消解就是解释的解啊，怎么去解释呢？怎么去会通呢？ 那么这些内容详细的具如四教本中广明啊，这个四教本啊是这样子的。智者大师有一部著作，叫做四教义啊，四教义。那么根据佛光啊，佛光的五四七一的上来说啊，这个四教义啊又称大本四教义，这部著作又称之为叫做大本四教义。那么这部著作本来啊它是属于维摩经的一种注解啊，但是呢它特别啊对于四教的问题啊说的是最多的，五十啊以及这个次第啊，五十的次第以及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啊说的最详细。那么它的名称就叫做大本四教义，称之为啊。所以世谦说具如四教本中广明啊，就是指的是四教义中间啊详细的说明。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记的文字。论以三藏对演，这个论啊指的是大智度论，大论。在大智度论里面以这个三藏啊来相对于摩诃眼，相对于大圣。如前疑文，如前疑文啊是522页，522页的疑文。引这个迦瞻言子不读眼经等，那么前面522页已经说过了。再看背，四教义云通别语言呢、皆说戒定慧。在这个地方呢戒定慧啊就是经律论啊，就代表经律论。所以戒定慧啊我们一般称之为三学，对吧？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就是三藏，所以呢戒定慧啊可以称它叫做三学，也可以啊让它来代替经律论作为这个三藏，也可以这样子。好，这个四教义呢是在卷一大正藏46册配计722一直到配计723啊，这些内容啊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这个它的内容啊，说通教、别教、圆教皆说戒定慧，每个教通通都说戒定慧啊。那么每个教应该都应该称之为三藏教啊，对不对？可是呢在四教义里面它说明通别圆的戒定慧啊跟藏教的戒定慧是不同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啊先提出这样的问题啊，通教别教圆教通通说戒定慧，岂非三藏教啊？提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三藏教吗？啊，提出这样的问题。答：通说无生戒定慧，通教说的是无生戒定慧，不同于藏教的生灭，通教说的是无生啊，戒定慧，一相无相。那这个一相无相呢，其实呢通教观一切法当体即空，体空观，对吧？啊，通教看一切法啊当体即空，这个当体即空啊就是一相，空也不可得，那个空啊也是不可得，空相也是不可得，叫做无相啊，意思一样啊。那么通教人根性力啊，看一切法当体即空或者是即灭啊，意思是一样的啊，这就是一相啊。然后这些空相不可得啊，所以叫做无相啊。不同藏教 别相异也。在三藏教里面，戒和定和慧各有各的差别相。换句话说，在三藏教里面，戒就不是定，定就不是慧，对不对？啊，戒定慧三种啊是条然不同。但是在通教里面呢，戒当体即空，定也是当体即空，慧也当体即空，所以呢通通都是一相，一相也不可得，所以叫做无相。可是藏教呢，对于戒定智慧啊这些差别的相呢，是条然不同的，各有各的差别的意象。又一得不失，从圣受名也。这是通教，从通教胜于藏教，通教的人立根，所以呢胜于藏教的顿根，所以要以通这个名词来接受这个命名。所以呢不设三藏之名，而受这个通教之名，立这个通教之名，就是指的是一得不失啊，戒内的立根啊，就指的是关于这个能够得到这个戒定智慧的这个一相无相，得到这样子的智慧以后，他得了以后就不会失去，也不会退转啊，退转难道这个本来立根啊，观一切法当体即空，得到了这样子的这个证得了这个空的理，难道还会失去了以后再去从头再来从藏教的这个顿根的这一种的证悟这种过程再去接受这个藏教的这个修行吗？不会的。对，得到那个证得这些智慧，证得这些理啊，空的理，他用这种快速啊体空观，用这样的比较巧妙的啊这种的这个方法去证得这个理，空的理，一相无相的理，证得了以后就不会失去啦。如果证得以后再失去，说不定下一次就不是用这个巧的方法，而是用拙的方法啊，再跟那个藏教的人一样，再来从这一种的这个别异的戒定慧的这个修行比较笨拙的这种方法再来修，那么他不能接受这个通教的名了，因为他是立根，用通教的体空观啊，观一切法当体即空，空也不可得，他得到了这一种的智慧，证得了这样的这个空理，就是毕竟空的空理，以后就不会失，所以呢他可以啊接受这个通教的这个人的这种名，是这个意思。如果得了以后还会失去的话，那就不一定了，下次不一定是这么立根了，对不对啊？他就表示他会退啊，退了以后说不定会变成顿根啊，他又入了这个藏教去了，用比较缓慢的比较笨拙的方法去这个修行啊，他用这样的这个巧妙的方法证得了这个理以后，他不会失去了，不会失去，他就是已经在高的这个层次上不会失去，所以这个才叫做通教啊，给他冠个这个名称叫做通教啊，不会有问题的，就是他的证得这个阶位以后不会再退转，一得不失啊，就是不会退转，不会退转，他当初就是用这样巧妙的方法证上来的，所以他是通教的菩萨。从圣受名，这个圣就是相对于三藏教就是列通教的这一种这个修行方法，他们的根性啊都是比较殊胜，所以呢就用通教的名，立这个通教之名，受名啊，受通教之名。 没问题吧？再看下面别教，别说恒河沙佛法，恒河沙的佛法，这个别教菩萨是包括了界内，包括了界外，啊，界内界外，啊，藏通两教是界内，别教原教是包括了界内界外，它是无量的界定智慧，这是别教。一切生灭，一切生灭就是藏教，不同于这个三藏教的界内的，而且是各个这个差别不同的界定智慧，它是界内界外的无量界定智慧。那么像别教啊，也不能够给它命名为三藏教，所以称之为别教。下面是圆教，圆啊，曰真如实相。那么它原文呢，还有佛性涅槃，啊，说的内容啊，是最高的这些道理，讲的是真如啊，实相，不同于这个三藏教的偏空涅槃，异于啊藏教的偏浅的界定慧，偏是偏空，浅呢简别不是这个原教这么样的深的啊这一种的界定智慧，它是又偏又浅啊，修学这个界定智慧，所以原教呢也不能够命名为三藏教，故不成也。这句话是总的说明通别圆这个三个教啊，不能够成为三藏教的这个名称的这个它的理由啊。以上说明通教、别教、圆教不能够称之为三藏教，虽然这三教都有界定慧。而三藏教的界定慧呢，是这个它的这个修学的这个过程啊，它是最这个清清楚楚啊，三个是不同的，是别异的。好，再翻过来看534页。然论别异有三，这个论呢不是大论，不是大智度论啊，这是讨论。或者议论啊，这是蒙润大师啊他的这个看法，就是说，如果说明从别义而不是通义来命名啊，从别义来命名的话呢，只有藏教啊称为三藏教，并不是通义。如果是通义的话呢，大小乘都有三藏。但是用别义的话呢，只有小乘啊为三藏教。那么现在呢，来议论一下啊，关于这个别义啊，这个别义呢一共有三条。第一啊，小乘的三藏啊不类别故，那不别故啊就是不类啊是别义。那么下面呢这个记啊第三行以后呢就会解释了，不类别故。第二呢，小乘的三藏啊隔义故，是所全隔义故，所诠释的内容是隔义的，本身的部类。第一条是本身的部类别，就是经律论这三个部类是有别义。第二呢，它所权的是什么呢？所权的就是界定慧啊，经律论是能权，界定慧啊是所权，它所权的这个界定慧三学是隔义。第三呢，小乘的三藏啊有一个特别的作用是什么呢？破旧依故。那么破旧依呢，我们参考资料啊，三之九啊， 已经这个抄出来了，我把那个涅槃经里面的这一个公案呢，就把它这个大意啊都已经抄出来了啊，三之九，各位在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参之啊，参考资料，参之三之九，破旧义。好，我们看记的解释啊，说小圣的三藏别义有三者，因为别义，所以才命名这个小圣为三藏教。那么这个别义呢，一共有三条，三方面来说明。一，如上明四阿含等经是修多罗藏，这个是在499页四教义的译文。499页啊，四教义的译文说明这个经啊，经藏啊，就是四阿含等，这个是修多罗藏，就是经藏啊。俱舍等论啊，是阿毗昙藏，就是论藏啊。布置条然别也，所以这个是部类啊，它的这个部类啊，都是这个各个不同。那么在499页那个地方已经有四教义的疑文啊，已经说明了啊。那个地方还说比尼藏啊，比尼藏呢是无不律啊，清清楚楚啊，经藏就是经藏啊，论藏就是论藏啊，律藏律啊就是律啊，经律论三种部类啊，通通是分开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迢然别也，迢然是遥远的意思啊，远的意思，迢然别啊。第二呢，如上明经全定学等三世不通，这如上明啊是514页那个图啊，它的所全呢，经藏啊全的是定学，律藏啊全的是戒学，论藏啊全的是慧学，所全也是个别不同，很清楚。第三点啊，如新一的戒定慧对破旧一的戒定慧，这个新一的戒定慧啊，就是无常苦、无我或者非我，这个不净啊，这是新一的戒定慧，来对治外道的这个邪义啊，他的那个外道的那个常乐我净等等啊，外道的戒定慧等等。那么这个是在前面的529页第一行，对旧一的三啊，对旧一的戒定慧。那么旧一的戒定慧呢，在529页啊后面都有啊。我们的参考资料三至九是指的是破旧一的常乐我净，对吧？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戒定慧呢，529页的戒定慧呢，是根据四教义的卷一啊，那个我们已经讲过的哈、啊，来对治这个外道的邪的戒啊，牛戒、狗戒、啊、等等，定呢是95种外道所说的邪定啊，慧呢是啊身见、边见等等的这个。或者是不无因果的这种邪见啊。好，那么立这个小圣为三藏教呢，是根据的是别义，而根据蒙论大师他的统计呢，这个别义啊，一共有这样的三种。接着我们看记注啊，愿师为这个愿师就是慧渊啊法师啊。那么前面525页的第五行啊，有提到这个事啊，525 第四行啊，525页第四行，愿师啊，为法华云贪着小圣三藏学者，乃以小圣为能别之言啊。那个是在勘定记啊，华严经书的勘定记啊，里面他批评这个智者大师啊，立这个教有过失啊，是他批评的，所以说明他是天台宗啊，这个命名啊是烂舍大圣特为智教啊，其实他一共立了四个罪名啊，四个过失啊，这个院师他立了这个批判这个智者大师啊，立小圣为三藏教、啊、有四种过失啊，这个以前都说过了啊。好，我们回到534页，说慧渊法师在他的勘定记里面为法华啊，以小圣为能别之言，说法华经啊，安乐行品的那两句寄送啊，贪着小圣三藏学者，他认为法华经啊是把这个小圣啊作为能别，能分别，是说的是小圣的三藏，表示还有大圣的三藏。他这样的批评，那么现在呢，蒙论大师来加以这个辩护啊，且法华大论皆罗氏意，这个且啊，我想就是这个耳的意思，它是个连接词啊，这个且啊就是耳。那么看看林老师啊，或者是王学长啊，怎么样，看看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且字啊，如果解释为而，我查过字典又可以这样解释，它是 连接词啊，连词，因为它这个意思啊是转折的意思啊。前面是说那个慧渊法师啊，他根据这个道理来批判天台，而这个现在蒙论大师站在天台中的这个立场来辩啊，来替自己辩明，说这个法华经啊跟这个大智度论啊，通通都是鸠摩罗什大师他所翻译的，是同一个人翻译的，说论中既以小圣名三藏教，大智度论里面既然很清楚的判定这个小圣啊就叫做三藏，三藏教，意思就是经中啊，法华经的经中啊亦必如此，那同一个人翻译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三藏教的后面啊，我们加上这几个字，经中啊亦必如此，加上去啊，加上去的话意思就比较清楚啊，从这一句的旁边加上去啊，说论中啊，这个论中就是大论啊，大论里中间既然以小圣名三藏教，命名为三藏教，那么经中啊亦必如此，这可以这样推论的，合理的推论呢、啊、因为是同一个人翻译的，而大智度论翻译在前，法华经翻译在后，前面既然是这个立场，那么后面当然也是这个立场啊，可以这样推论的，故自译经，这个译经啊就是译的法华经，到了这个翻译这个法华经时，二言双举，这个二言呢、啊、就是指的是小圣跟三藏这两个名言，这两个名词双举在经文里面啊，这个寄送里面同时的把它举出来写出来了啊，为成记文，是为了要完成 这个四个字的寄送的文章，即别意也。这个就是符合了这个小圣命名为三章的别意。好，我们看记啊，此专解愿功能别之难。这一段的集注，这个文章啊，是专为这个解释慧渊法师在他的看定记里面啊，针对这个天台宗命名这个为小圣为三藏的这种责难，难就是责难，责备的责啊，责任的责啊，责难，特别来解释这一条。清凉超宗一言，那么前面我们也说过啊，清凉大师在他的随书演义钞卷七啊，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再写一下好了，在这个地方啊啊，清凉大师在随书演义钞里面也这样说：唯欲成文，二言双举。他原文有二言两个字，就是两个名词啊，小圣跟三藏这两个名词双举啊，因为经文是说贪着小圣三藏学者，小圣跟三藏两个名词都说出来。其实前面528页啊也有说到，528页的第四行，这就是随书演义钞的文字，说以罗氏，罗氏啊，义经啊，就是义这个法华经，翻译法华经啊，多依自论，大都啊，大多数都是依这个大智度论。小圣以及三藏啊，为欲成文，为了要完成经里面的寄送啊，四个字的寄送的文章，所以呢二言双举。而且呢小圣的过失啊，并不是说在三藏，但则其心小耳啊，那个小心啊应该原文是心小，只是小圣的人的心量太小啊，心量小就是只求自利啊，不度众生，所以呵斥他，并不是把那个三经历论三藏啊，说他这个部类有别啊，所权别异，有什么过失？没有过失啊，那有什么过失啊？经藏立藏论藏三个藏完全这个清清楚楚分得清清楚，这没有过失啊。经藏权定学，律藏权这个戒学啊，论藏权会学，这都没有过失啊。这小圣人的被呵斥是因为他的心量太小，所以被呵斥。好，回到535页，那么534页的最后几个字啊，唯欲成文双举啊，就是指的是随书演义钞的文字啊，应该是二言双举啊，这是随书演义钞的文字。下面呢是记的作者啊，他说盖法华大论，法华经以及大智度论，揭罗氏译，都是揭摩罗氏大师所翻译。论意在先，大智度论翻译是在前，翻得比较早，经翻在后，法华经啊翻译在他的后面。论以小圣名三藏教，大智度论里面很清楚的以小圣啊命名为三藏教，经义七德不然啊， 经中的意思啊，怎么不是这样呢？不如此呢？啊，尔乃未知能别耶？啊，这是责备这个慧远法师。乃就是竟然啊，而竟然的把他说啊，这个小圣啊是能别，故至法华啊，到了这个法华啊，以小圣三藏二言双举者，为成四字记故，为了要完成这个四字的记诵，即是经别，这是经中啊它的这个特别的意义。非以二言双举对大圣三藏成能别也，并不是以这个小圣跟三藏两个名词啊双双的把它这个举出来啊列出来，来相对于大圣的三藏而变成了小圣的三藏，变成能别之言，不是这个意思。好，下面背。辩额曰：即别意，这个是534页的第九行，记住，即别意啊，就是经的别意，经中的别意。他说即别意这个三个字啊，稍泥泥啊，是拘泥的意思，不能够变通的意思，是吧？啊，拘泥啊，好像他这个说法啊，只是拘泥在一个地方啊，不能够这个就是全面性的这种的说明啊，只是局部的啊，稍微拘泥啊。他说意思就是这个别意啊，本来啊，这个蒙论大师啊，他是说《法华经》啊的别意，但是呢，现在辩额啊，他认为这个别意啊，并不是只有经文这一个啊，应该要根据的是什么？后面啊，思维啊，就是前句式啊，前句式针对这个辩额的这个批评啊，批评这个集注啊，说。为思维啊，小圣的别意啊，当如上三义判，就是指的534页的第一行那边啊，有三个别意，应该要有三方面。那么现在第九行534页的第九行即别意啊，他这个所说的内容啊是比较偏啊，比较狭隘，是不是 啊批评他啊，认为太泥呀，就是指它太狭隘啊。这不是全部，全部的话呢，应该是要根据第一行那边啊，534页的第一行，一共有三个啊，这样才意思才这个充分，才完整。如果只是根据《法华经》的这一条，说明这个是命名的这个别意的话呢，是太拘泥，就是狭隘。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辩额针对这个脊柱啊，脊柱的这个批评。所以最后前居士就说啊，这个别意啊，应当要按照那三条才比较完整啊。好，接下去看啊，又大论云：佛在世时，无三藏名。那么这两句啊是大智度论的文字，那么这个大智度论的文字呢是在卷一百啊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啊，大智度论卷一百。好，这个蒙论大师呢根据大智度论这两句啊，又提出这个针对这个三藏这个名词啊来加以说明了啊，说根据大智度论，佛在世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三藏这个名词， 那么法华和云啊，三藏学者这个三藏这个词，这个名词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法华经里面贪着小圣三藏学者，佛在世的时候他没有说过这个三藏这个名字啊。那么下面就说明了啊，说须知三藏之名啊，起于结集法藏者。那是后来啊，结集经典的人所加下去的。佛自己本身没有说三藏这个名字，结集经典的人他根据佛所说的内容加上了三藏这个名词。故大论云，那么这个大论云呢，也是在卷一百啊，也是这个地方说，摩诃迦摄佛灭以后，摩诃迦摄降诸比丘，这个降啊是率领，是西带，率领了这些比丘们在奇舍库，也就是灵鹫山啊，奇舍库山，奇舍库山啊就是灵鹫山，就是灵鹫山。摩诃迦摄率领了诸比丘在灵鹫山里面集三藏，结集这个三藏这些圣典，分为金藏、律藏以及这个论藏。文殊师利弥勒诸大菩萨亦降阿难及摩诃耶，这个都是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所说的内容，这是大圣的这些圣典。三藏是声闻法，这个这些句子又是大智度论的文字。三藏是声闻法，摩诃言是大圣法，这些都是大智度论卷一百的内容啊。复次，佛在世时啊，无三藏名，这个论文就很清楚的说明啊，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三藏这个名词的。但有修啊，但有持，持什么呢？修多罗的比丘，修多罗就是经啊，契经啊，持比尼的比丘，持律的比丘，持摩多罗比丘，到这里通通都是大智度论的文字。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摩多罗呢，后面啊，再来看解释啊。根据537页的第五行，他说摩多罗无翻，约意啊，因直论而说，指的就是论啊。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另外找一些这个旁证啊，这个名词啊，可以有一些旁证。虽然不是用的这几个翻译的这个字啊，汉字啊，不是用的这个音啊相同的这个这个说明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再说。好，再看记，此更引大论来判决啊，论位就是判决佛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三藏的名称啊，而这个三藏的名词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些结集经典的这个他们加下去的啊。那么像法华经啊，是大圣的经典，大圣的经典呢是文殊师利弥勒菩萨率领这个阿难等啊，另外所结集出来的这个大圣的经典。大智度论也说啊，佛在世的时候没有三藏这个名词啊，所以在经典上面说有三藏，这是结集经典的人所加下去的，根据佛的所说的内容加下去的啊。好，此更引大论来判决啊，论位佛世无三藏名，则说法华时啊，尚无其名， 经中云何有三藏言耶？三藏这个名词怎么会有三藏这个名词啊？须知啊，下面回答，须知三藏名啊，是起于结集也。有结集的人行诸于文字的，故大论下引证来说明，出竹类品，这个竹类品啊，是指的是大品般若经的最后一品，叫做竹类品。那么大智度论呢，在卷一百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题目啊叫做是竹类品。大智度论啊，它的品名叫做是竹类品，因为它是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嘛。在大品般若经呢，类品啊是最后一品啊，叫做竹类。所以出竹类品啊，应该是出于啊是竹类品。因为这个竹类品啊是大品般若经的品名，大智度论是解释这一品啊，那么已经是大智度论的卷一百是最后一卷了。好，它的内容是三藏是声闻法，摩诃言是大圣法，这两句是大智度论的文字，很清楚的说明啊，三藏是相对于摩诃言而说，那么指的三藏就是小圣。此两句啊，是述阿难义，就是阿难尊者啊，他在经里面啊，他在论里面啊，这个说明这些话是由于阿难尊者他的立场而说的。以彼上文言，就是在这两句的上面呢、啊，论文是这么说的：又阿难呢、啊，知众生的自业。就是志向、业行、大小，就是有大有小。修行人他的志向、他的业行啊、他的行为啊，有大有小。小圣的话呢，他只求自利啊，啊，大圣才会去啊利他啊，啊，所以有大有小。故不与声闻人说摩诃言，在论里面有提到这样子啊，这是阿难说的啊。对于这个小圣人啊，啊，对于声闻人啊，就不要去说这个摩诃言，说大圣啊，说着错乱。如果跟他说了以后、啊、发生的这个情况啊，后果就是变成一种错乱，啊、无所成败。跟他说大圣啊，反而发生错乱，而且呢还不会有什么这个效果啊，成败呢就是有效果，没有效果。他说佛法皆是一种一味啊，佛说法本来就是只有一种，只有一味，一个味道是什么呢？所谓的苦尽解解脱味啊，这个不是门。原文是苦尽解脱味，味道的味，口字旁边的那个啊，味道的味，就这个味啊，只有这一种，只有这一个味，只有这一种味道啊。此解脱味呢有两种了，随着这个修学的人的不同而变成有两种。一但为自身，就是只是只求自利的人，但为自身。二是兼为一切众生，这就是大圣。虽具求一解脱门啊，而有自利以及利人的这种别异，这种的差异，故有大小二圣之别。原文是差别啊，故有大小二圣差别。为是二种人故，为了这两种大小不同的人故啊，佛口所说，佛事的时候是只有佛是以口来宣说的啊，说的法。那么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呢，那当然是 佛灭了以后啊，结集经典的人就用文字了。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三藏是声闻法，摩诃言是大圣法眼。到这里呢，都是大智度论的文字。所以这是阿难尊者啊，他的意思，大智度论把它写出来了。复次下，这个复次下是536页的第一行。536页第一行，复次佛在世时无三藏名，这个地方就是复次以下呢，亦足类品文，也是大论是足类品，也就是大智度论卷一百啊，也是在那个地方。756大正藏25册，756的中览，也是是诸类品的文啊。一贤虽无三藏之名，这个加个佛事两个字啊，一贤佛事，佛在世的时候，一贤佛事啊，虽无三藏之名啊，而有三藏之意，这是根据大智度论所说。说佛在世的时候没有三藏这个名称，可是呢有三藏这个意义啊，所说的内容就有三藏啊，啊有这样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内容啊，啊所以经家以义定名，根据佛所说的法的这个内容而来定这个三藏的名，这些经家就是结集经典的人。故集小圣名三藏教，所以在结集的时候就把小圣啊命名为三藏教，那么在法华经里面也把它命名为三藏教，命名小圣为三藏教。看下面的补啊，摩多罗啊无翻，但是大智度论啊它本身叫做摩多罗伽。大智度论啊原文是四个字啊，我们这个脊柱这个地方啊它只写了三个字啊，少写了一个字。大智度论卷一百它是写摩多罗伽啊，摩多罗伽。好，现在这个补这个地方啊，是补是信全法师啊，信全法师他说这个摩多罗伽无翻，就是没有人把它翻成这个中文，翻成汉文。乐意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指的是论，但是呢在我们看看这个啊，这个名词哈，摩达离家啊，摩达离家跟这个摩多罗家呢音比较接近啊，这个处啊，这个处就是道理啊，处就是道理，位于是处，对于这个道理啊，世尊自广分别诸法体相，处应该是道理。那么根据这个资料呢，这个论义啊，十二分教里面的论义啊，就是梵文叫做摩达里迦啊，摩达里迦。如果是佛自己说的话，那么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论义；如果是圣弟子啊，这些弟子们，这些菩萨也好，或者是这个声闻弟子也好，这些圣者啊，他们所这个根据自己所证得的啊而说的内容啊，分别诸法体相啊，他们所说的称之为叫做阿毗达摩。那我们过去知道阿毗达摩就是论。所以这个论义啊，十二分教里面的论义，在佛世的时候啊，变成有两种意思。佛自己说的叫做十二分教里面的论义，如果是佛弟子所说的，那就是阿毗达摩，就是论。所以大智度论这个地方讲的指的是论，或者是佛自己所说的论义，它的特征 就是对于诸法的体相反复的加以这个阐述，加以这个分别，无倒分别，无倒就代表是真实的，没有错误的，不颠倒。所以在佛寺的时候留下来的有圣弟子的这种的阿毗达摩，也有佛自说的这种的啊，这个摩达利迦，就是论义，十二分教里面的论义。那么我们补充这些资料呢，来说明这个对于这个补啊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信权法师哈、啊。四三四啊，性权法师他说，摩多罗加无翻呐、啊，这个可以加一点补充说明，应该是按照他下面啊，约义啊，因直论言，我们加一点补充，不但是论，而且是十二分教里面的这个论义的这个也是摩达利迦。因为根据一些师弟论的这个卷八十一所说的很清楚啊，圣弟子所说的叫做阿毗达摩，佛自己所说的叫做摩达利迦啊，叫做论义啊。但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行住于文字的，对吧？啊，只有口说而已，要到佛灭以后才根据这些结集经典的人啊说出来，然后是写成文字。佛在世的时候没有文字的，都是用口说的。好，我们休息一下。